欢迎您收听四不认讲道集，这是第1309号讲道。1876年8月6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主人餐桌下的小狗。马太福音15章26-27节，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马可福音7章27-28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我在此同时摘录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的记载，以便把这件事的全貌展现在大家眼前。愿圣灵祝福我们的默想，在最黑暗的地方常常会找到最明亮的宝石。即使在以色列人中，基督也没有看到这种信心，但他在这位可怜的迦南妇人身上却看到了。边缘地带的物产比中心地带更多，因为那里的人劳作更多。农夫以为在田头地边只会生长野草，但主耶稣却在那里发现了最饱满的谷穗，已经捆扎成束。我们这些跟在他后面收割的人也当因此受到鼓舞，希望能遇到同样的事。我们千万不要说哪个地区的人过于堕落，以致没有人可能重生得救，或者哪个阶层的人过于沉沦，以至于没有人能成为信徒。甚至我们当前往推罗和西顿的边界地带，虽然那里受到了咒诅，我们必将在那里发现蒙拣选的人，神已命令他成为一颗宝石，戴在救赎主的王冠之上。我们天上的父到处都有儿女，在属灵的事上，我们看到最好的植物常常生长在最贫瘠的土壤里。所罗门曾说到树，论到长在墙上的牛膝草和长在黎巴嫩的香柏树。自然界的事也是如此，最大的树生长在高山上，最小植物生长的地方最适于它们细微的根。然而对于神右手所栽种的树，情形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看见有香柏树生长在墙上。伟大圣徒所在之处明显不可能适宜其生存。我们也看见生长在黎巴嫩的牛膝草，一种可疑的无足轻重的敬虔。所在之地有无数的优势，在知识缺乏，几乎没有当下的喜乐和鼓励的情况下，主能够让强大的信心存在，强大的信心能在这种条件下得胜并征服，这无疑会荣耀神的恩典。这位迦南妇人就是这种情形，她如同一棵香柏树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她是一位有着惊人信心的妇人。尽管她几乎没有听说过自己所信靠的这一位，或许也从未见过他，直到那天他伏伏在他的脚下说：“主啊，帮助我。”我们的主目光锐利，一下子就能识别信心。即使珍珠藏在贝壳里，他的眼目也能捕捉到其光滑。若荆棘中有上好的麦穗，他必定发现，不会错过。信心对主耶稣有强烈的吸引力，一看到他，王的心因下垂的发柳记住了，又喊道：“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主耶稣被这妇人的信心的瑰宝迷住了，他观看他，喜悦他，决定把他显现出来，放在其他的光源之下，好让这块宝钻的各面每一面都放射出光华，让他的灵魂欢喜。因此他沉默不语，他的回答也令人沮丧，他借此试炼他的信心，这样他可以看见他信心的力量。然而他一直喜悦他的信心，并在暗中扶持他。他充分试炼他之后，便让他像金子一样显现出来，并用令人难忘的话语在其上加盖自己的王印。他说道：“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真希望今天上午这里有一些可怜的灵魂，虽然面临十分沮丧的情况，却仍然能以健壮而坚定的信心被引导来信靠主耶稣基督。虽然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得享平安，祷告也尚未听到施恩的应答，但我确信你那挣扎的信心会在今天上午从迦南妇人的榜样中得到增强。 他呼求主耶稣并且成功了。由此我总结出四个事实：第一，信心之口不能关闭；第二，信心从不与神争辩；第三，信心激辩；第二，信心从不与神争论；第三，信心激辩；第四，信心胜诉。一，信心之口永远不能关闭。曾有妇人的信心经受试炼，只为让他停止祷告吗？若是有，那就是这位推罗女子了。她遭遇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却没耽搁为自己的小女儿祈求，因为她相信耶稣是伟大的弥赛亚，能医治各种疾病。她定义求告他，直到他答应自己的强求，因为她相信主能从自己女儿身上赶出恶魔。请注意，即使考虑到基督的耳未听，口未说，信心的口也不能关闭。他没有回应他一个字，他说的非常可怜。他过来伏伏在他的脚前，他的孩子病势非常紧急，他那颗母亲的心非常脆弱，他的哭喊非常刺耳，但他一言不发，好像他又聋又哑，就这样从他身边走过去了。但他仍然没有迟疑，他信靠他，正是他本身为使他生疑。若是他愿意，就让他保持沉默吧。当祷告似乎未得垂听时，是很难让人再相信的。唯愿神保守这里的某个可怜寻求者，使他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有能力且愿意拯救，并使他完全相信这事。即使他的祷告未蒙垂听，也不能使他生疑。即使你整月祷告都没有蒙神垂听，对主耶稣及其拯救的大能也不允许在你心里闪过一丝怀疑的念头，信心终将带给你平安。若你还没有抓住这平安，那该怎么办？若是你还不确定自己的罪已得到赦免，那该怎么办呢？若是还没有喜乐的光照进你的灵，那该怎么办呢？依然相信无谎言的主耶稣。约伯说，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那是极美的信心。若有些人说，他虽击打我，我仍要信靠他，这对他们是件不得了的事。但约伯说的是，他虽杀我，即使耶稣穿上刽子手的衣裳出来攻击我，好像要毁灭我的样子，我依然相信他充满了爱，他依然美善仁慈，我对此毫无怀疑。所以我要躺卧在他的脚下，仰望并期盼他手上的恩典。哦，求神赐下这般的信心。灵魂呐，若是你拥有这种信心，你就是个得救之人，这跟你是个活人一样确定。即使主表面上拒绝祝福你，你也不能因此闭口，你的信心是大的，救恩属于你。另外，门徒的行为没有让他的信心沉默，他们对他不好，但也许不算太糟。他们不像他们的主那样，他们常常拒绝那些想就近主的人，他的吵闹声让他们感到厌烦，他看上去坚定不移，百折不挠，所以他们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可怜的灵魂啊，他从未在他们后头喊叫，他是在喊他们的主。有时门徒会自视甚高，以为人们热衷听他们说话，才会拥挤着来听福音。其实若非为了聆听他们奉命所传讲的福音，就根本没有人会关心他们频发的谈话。若让我们讲论其他话题，众人很快就会散去。尽管门徒厌烦妇人不屈不挠的哭喊声，但他们多少都会善待他一些，因为他们显然渴望他能得到所寻求的恩赐，否则我们的主回答就不合适了。主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妇人的女儿得医治，而是为自己打算，因为他们急于摆脱他。他们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尽管他们对待他不像男人对待女人该有的样子，也不像门徒对待寻求者该有的样子，更不像基督徒对待任何人该有的样子，即便这样他都没有住嘴。我相信彼得看起来必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因为他是天生的急脾气，或许约翰只是有一点不耐烦。安德烈和菲利以及其余的门徒都会认为他十分粗鲁放肆， 但他想到的是家中的小女儿，他想到魔鬼使女儿遭受的可怕痛苦，所以他挤到救主的脚前说：主啊，帮助我。冷淡刺耳的话，刻薄无情的举动，都不能阻止他祈求他所信靠的耶稣。哦，哎，可怜的罪人呢、啊、也许你在说，我渴望得救，但某某好基督徒实在苦待了我，他怀疑我的真诚，至于我是否真正悔改了，所以让我深陷痛苦之中，似乎他不希望我得救。啊，亲爱的朋友啊，这的确十分考验人。然而若是你对主有真正的信心，就不会在意我们这些门徒无论是最温柔的还是最粗暴的，只管祈求，只管迫切祈求你的主，直到他屈尊答应赐给你平安。再者，他没有因为排外的教义就闭上嘴，那教义似乎限定只有少数蒙恩的人才能得到祝福。主耶稣基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若是理解的恰当，这句话也不算十分严厉，但他好像当头一棒敲击着妇人的心。他或许会说，啊，这么说他不是奉差到我这里来的，我的寻求是突然的，因为所寻求的东西是他为犹太人预备的。拣选的教义确实是圣经里的教导，我们不应该向任何来就近基督的灵魂隐藏它，因为若理解得当，它的作用是鼓励人而非挫败人。但实际上，对于未曾受教的耳朵，神拣选的教义，即神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了自己的名，会令人十分沮丧，受压抑。我们曾听到可怜的寻求者悲伤地说，也许我得不到怜悯，我可能属于神无意失怜悯的那些人，他们受到诱惑，因害怕神没有预定自己得永生，他们就停止祷告。哦，可怜的灵魂呐、啊，不要对神的奥秘是妄加推论，若是你相信神拣选了你，就不会因这种自我定罪的推论而退后了。你要相信那些已清楚启示的事，你放心，这跟天国奥秘的律例不矛盾。什么？尽管我们的主奉差只去以色列家，然而这里的以色列家指的不是随从肉体的人，而是随从灵的人，因此这位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也被包括在里面。他以为自己从那里被排除在外了，也许你面对了同样的情况，正为自己不属于命定的蒙恩的家族感到难过，但实际上你也可以归在其中。无论如何，要对自己说，既然在拣选之人所包括的人当中，也有像我一样的罪孽深重，也有人像我一样罪孽深重，为什么我不应该在其中呢？在所包括的人中，若有人像我一样因罪的缘故深感沮丧，为什么我不应该也在其中呢？当如此推理，你就会奋力向前抱一线希望，不让那些有关圣经教义似是而非的推论阻挡你信靠神所立的救赎主。在这种情况下，信心的嘴甚至不会因被认为不配而闭口。基督说到了狗，他的意思是相对以色列人而言，外邦人好像狗一样。他完全没有就此争论，而是却顺服这一点，说，主啊，不错。他感觉自己只配比作狗，我相信他深感自己不配，他没有指望凭借自己的任何功德能赢得他所寻求的祝福，他仰赖的是基督心中的美善而非自己的美善，他仰赖的是他杰出的能力而非自己常见的恳求。虽然他意识到自己只是个外邦人，如一只可怜的狗，但他的祷告却没有因此受辱。尽管有上述一切，他还是哭喊说，主啊，帮助我。啊，罪人呢，若你感觉自己是地狱之外最坏的罪人，那也要祷告且满怀信心的求怜悯。若你自己不配的感觉足以驱使你自我毁灭，我仍然恳求你赶快跳出自我憎恨的深坑和牢笼，要依然向神哭求，因为你的救恩在任何尺度或程度上都不依赖于你自己，也不依赖于你现在过去或将来是什么样子，你需要从你的自我中被拯救出来，这不是靠你自己，你当倒空自己，而后耶稣会充满你，你当承认自己的污秽，而后耶稣来洗净你，你当使自己一无所有，而后耶稣会成为你的一切。不要因你过犯的数量、黑暗程度、频繁度或恶毒程度使你停止祷告， 尽管你是只狗，是的，甚至不配与主的牧羊犬相提并论，依然要张开嘴，充满信心的祷告。此外，在主耶稣所说的话中，有一种常见的语调和情绪，往往令妇人的希望破灭，抑制他的祷告。但面对最黑暗、最令人沮丧的影响，他没有退后。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不相配、不合适、也不合法。”或许他不太明白主说的意思，但他所明白的部分足以给他泼一盆冷水，彻底熄灭他希望的火焰。然而他的信心没有被熄灭，没有任何东西能杀死那种不朽的信心，因为他已立定心志，无论耶稣说的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他都不会停止信靠他，他要继续热切祈求他。在福音里面及其周围有许多伟大的事情，人们如在阴霾中看不清楚，就容易产生误解，他们更有可能排斥一些寻求的灵魂而非吸引他们。但是随他们去吧，我们必须下定决心，甘愿冒一切风险来救紧耶稣。我若死就死吧。拣选是一块极大的绊脚石，此外还有许多神的真理和事实都遭到寻求者的夸大和误解，所以他们看见了上千种困难，他们为许多事感到受到困扰，比如基督徒的经历、重生得救、天生的罪和各种事情。事实上，当灵魂试图救紧耶稣时，路上会出现上千头狮子。然而那些把基督配得的信心给予他的人会说：我不怕这些事，主啊，帮助我，我依然要信靠你，我就靠近你，既晓得凡救紧你的你总不撇弃，所以我要奋力排除阻碍，靠近你，伏伏在你亲爱的脚下。二，信心从不与神争论，信心会崇拜。当注意马太是怎样说的，那妇人来拜他，信心也会祈求和祷告。当注意马可是怎样说的，他求耶稣，他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然后又哭喊：主啊，帮助我。信心会祈求，却从不争论，甚至不会反对耶稣所说的最难听的话。若信心会争论，我正在说句错话，那就不是信心了，因为凡争论的就是不信。对神的信心意味着同意神所说的一切，因此他会排除怀疑的看法，无论是鼓舞人的话还是令人沮丧的话。真实的信心会相信主说的任何事和每件事。信心从不会说但是或如果，一个也不会说，即使加入了一个然而，信心还是经受住了他的考验。主啊，你说了这事，所以这事是真的。主啊，你曾命定如此，所以这事不会错。他从未逾越这个范围。看看这里的经文，信心赞同主所说的一切。他说：主啊，不错。他说了什么？你好比一条狗。主啊，不错。主啊，这是真的，我确实如此。不好夺儿女的饼给狗吃。主啊，不错，这样做不合适，我不愿意你任何一个儿女因我失去了恩典。耶稣说：你的时间还没到，让儿女们先吃饱。吃饭时间是儿女吃，饭后才轮到狗。现在是以色列人的时间，外邦人在他们后面，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切实回答说：主啊，我知道这个，完全同意。主按照他至高美善的旨意分配他自己的恩典，他没有提问或争论这样做是否公义。有些人会挑剔神的主权，他没有这样做。若是他这样做了，就证明他几乎没有信心，或根本没有信心。在主所设定的时间和顺序上，他没有意义。耶稣说：让儿女们先吃饱，对这样的时间安排他没有意义，而许多人却有意义。这些人也不认为现在就是蒙悦纳的时候，却一味拖延恩典的日子，而这个妇人却期盼恩典的日子提前。耶稣说不好拿儿女手中恩约的饼给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他没有反对这是不合适的，他从未想过为了自己剥夺以色列人的东西。他好像狗一样，他没有想过把神的旨意或神家的产业转移给自己或变更给自己。他赞同主所指定的一切，这就是拯救灵魂的信心。他与神的心意一致，哪怕神的心意似乎对自己不利。这样的信心会相信神以启示的宣告，无论这些宣告看上去是愉悦的还是可怕的。 这样的信心会赞同神的话，无论他的话是涂抹伤口的香膏，还是杀入性命的刀剑。若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哦，人呢，不要与之作对，却要在他面前俯首低头，全副武装敌对神所宣告的任何信息。这既不是对耶稣基督的活泼信心之路，也不是与神和好之路。顺服才能安全。当说主啊不错，你就必寻见救恩。请注意，他不仅赞同主所说的一切，而且他按照神的话敬拜他。他说主啊，他说不错，但你是我的主，你说我是狗，即便如此你还是我的主。你认为我不配领受你的恩惠，但你是我的主，我对你的认识依然如此。他具有约伯的心意，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他甘愿受祸，说主无论赐给还是拒绝，他的名都是应当称颂的，他依然是我的主。哦，这是极大的信心。他已经把争论的灵撇在一边，不仅赞同主的旨意，而且按照主的旨意敬拜他。主啊，他可能怎样就让他怎样吧，即使你的真理定我有罪，你依然是我的主。我承认你是神，承认你的伟大，承认你的王权，让自己完全顺服你，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你注意到了吧，当他说主啊不错，他没有坚持要主对自己做任何改变。他说主啊，你把我归到了狗中间，他没有说请把我放在你的儿女中间，却只请求被当作狗。他说狗也吃碎渣，他不想要神改变其旨意和律例，废弃他的诫命，他是怎样就怎样吧。主啊，如果那是你的旨意，也是我的意愿。他突然看见一线希望，从他当时的处境来看，若他未曾拥有信心，就只能看见黑暗中的绝望。愿我们拥有他这样的信心，从不与神争论。三，信心据理争辩。在我们的主题之下，这一部分内容很有意思，即虽然信心不争论，却据理争辩。他说主啊不错，但狗也是碎渣。这妇人的争辩是对的，完全符合严谨的逻辑，他的论据基于主自己的前提。我们都知道，若是你与人辩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引用对方的论据并据此争辩。他没有设定新的前提或辩驳主所他没有设定新的前提或辩驳主说过的话，我不是狗。相反，他说的是，是的，我是只狗。他接受了主的论述，并把这种羞辱看作是蒙福的。这样的看法是举世无双的。他采用主自己口里所说的话，并借此说服他，正如雅各胜过了神的使者。这妇人的论据很有说服力。今天上午，恐怕我根本无望能将其完全向你们阐明。不过我要说的是，译者对经文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其加入了然而这个词。希腊文的圣经原本没有这个然而，那是另外一个词。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他说是的，这样做不好，因为有东西给狗吃，因为狗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非常不合适，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食物。主啊，是的，我承认拿儿女的饼给狗吃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份，他们可以吃儿女们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那是他们所需要的，也是我所渴望的一切。我不要求你，我不要求你拿儿女的饼给我，我只求你赐下给狗吃的碎渣。我们来看一下他推理，我们来看一下他推理的力量，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他站在有指望的立场上与基督争辩。他说我是只狗，但主啊，你走了很远的路来到西顿，现在你已来到我国的边境，因此我不是在大街上游荡的狗，我是在桌子底下的狗。马可告诉我们，他说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他实际上在说主啊，你看到我的位置了，我曾是一只在街上的狗，远离了你，但现在你来了，在我们的边境传道，我被赐予特权聆听你说话，其他人已经得到医治，你在这家行恩惠的事，而我在观看。尽管我是只狗，但我是桌子底下的狗，因此主啊求你让我也吃主啊求你让我吃点碎渣。亲爱的听众，你明白吗？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大罪人，但你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但被准许听到了福音，因此求你让这福音祝福我。我是只狗，但我在桌子底下，就这样对待我吧。 当有人传道安慰你百姓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听到。无论何时，只要圣徒聚集，只要有人讲论宝贵的应许，只要他们在那里欢喜快乐，我就在那里仰望并期待自己也在他们当中。但是主啊，既然你施恩让我听到了福音，我现在渴望领受这福音，难道你会拒绝我吗？若是你终归会拒绝我，那你把我带到这么近的地方，或者说你如此走近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是只狗，但我仍然是桌子底下的狗，被赐予权力待在你儿女中间，乃是一种恩惠，哪怕我只能躺在他们的脚边。良善的主啊，我祈求你，既然我获准仰望你，向你祈求这样的祝福，求你不要拒绝我。在我看来，妇人所说的这一点很有力量，她运用得很好。她接下来分辨说，她与主之间存在鼓舞人心的关系。她说，主啊，不错，我是只狗，但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请注意马太的侧重点是它主人桌子上。我不能说你是我的父，我不能仰望并要求享有儿女的特权，但你是我的主。主人喂养他们的狗，对于承认他们是自己的主人的狗，他们至少会把碎渣给他们吃。这番恳求非常像可怜的浪子回头时在心里的想法，他想对自己的父亲说，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只是他的信心远比这妇人的小。妇人祈求说主啊，即使我不配做你的儿女，但我还是你所造的，你造了我，我仰望你，求你不要让我灭亡。若我在其他方面没有理由抓住你，至少我应该服侍你。即使我偏离了你，但我还是你的仆人，我实在属于你。即使我不在恩典之约下，但至少我在你的律法之下。哦，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所以求你不要彻底拒绝我。无论怎样，以你的创造之功，你在我里面总有些产业。哦，请你看向我，祝福我。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求你让我做同样的事。它能分辨狗隶属于主人的关系，并巧妙加以利用，这是一种蒙福的机制，我们当好好效仿。接下来，它分辨的理由是自己与儿女的关系。这里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即我认为译者根本不可能把这一信息的核心表达清楚。他在为自己的小女儿求情，我们的主对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这个词是爱称。妇人抓住了这一点，狗子对他的帮助还不及小狗的一半，但他说，主啊，不错，但是小狗也是碎渣。在东方，总的来说，狗不得进入室内。事实上，东方人把狗看作是愚蠢的动物，他们四处游荡，无人关心，几乎是半野生的。基督教养育了狗，使其成为人的陪伴，正如他将养育各种野蛮的产物，直到出现了活体解剖和各种残忍之事。原本只听说在以往残暴的年代曾发生过这些残暴的行为，在东方，狗的活动范围小很多，在大街上游荡，搜寻缺乏的食物，在性情上稍微比改良的狼好一点，所以成年的东方人不会与狗打交道，他们对狗有偏见，但孩子不会这么愚蠢。结果东方的孩子会与小狗嬉戏，做父亲的不会让狗待在自己身边，但他的孩子搞不懂这种愚昧的道理，于是会找小狗来跟自己玩。因此小狗来到了桌子底下，家人为孩子的缘故容忍小狗进入家中。在我看来，妇人是这样申辩的，你称我和我的女儿是幼崽，是小狗，那小狗自然会待在孩子的桌子底下。今天正当我与你的门徒在一起时，他们在跟孩子玩耍，即使我不是门徒，但我能与他们来往，也非常乐意在他们中间，衷心盼望这里有一些可怜的灵魂能在今天领悟到这一点。说，主啊，我不能自称是你的儿女，但我喜爱坐在他们中间，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时我最幸福。有时他们会给我带来麻烦和苦恼，就像小孩子会捏痛和伤害小狗一样，但更为经常的是他们关心我，对于我言语亲切，充满安慰，他们为我祷告， 渴望我得救，所以主啊，即使我不是儿女，但你仍叫我小狗，所以我是小狗，所以求你赐给我小狗的待遇，赐给我怜悯的碎渣，那是我所寻求的。他进一步辩解，因为小狗也会吃孩子掉下来的碎渣，而且孩子十分赞同这事。如果一个孩子在吃东西时让小狗与自己玩耍，那他会做什么呢？当然，孩子会时常给小狗一点吃的，但小狗本身也会自由自在的放胆享用。当小狗在吃饭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时，它肯定也会得到这个或那个玩伴掉下来的碎渣，没有人会反对它吃自己所能得到的。所以妇人似乎在说，主啊，你有儿女和门徒，他们不会待我很好，小孩并不总是善待小狗，而他们本应该那样做。虽然如此，主啊，他们很愿意我会得到自己所寻求的祝福，他们在你里面有充足的份，他们有你同在，他们有你的道，他们坐在你的脚前，他们得到了各种属灵的祝福。我确定他们不会因这样一个小小的祝福就嫉妒我，他们愿意我女儿身上的鬼被赶出去，因为与他们所拥有的相比较，这样的祝福不过是碎渣。他们赞同我该得到碎渣，所以主啊，我这样答应你。我这样应答你，你说先让儿女们吃饱，然后才把饼给狗吃。但是主啊，儿女们吃饱了，并且十分愿意让我得到自己的份，他们赞同给我碎渣，他们赞同给我吃碎渣，难道你不会给我吃碎渣吗？我认为妇人在分辨时还有一个有利点，神丰富的供应，他对基督有极大的信心，相信他能成就大事，因此他说，主啊，若是你想你主啊，若是你真的想要证明我不该有饼，以免儿子的饼不够，那你的证据就没有多大力量。因为你有很多，以至于在儿女们被喂养的时候，狗也能吃到碎渣，并且儿女们仍然足够。在穷人的桌子上，他实在舍不得一点碎渣掉下来给狗吃，但在王的桌上，饼算不得什么。儿女们坐下吃饱了，允许桌下的小狗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不是主人丢下来的饼，而是桌上偶然掉下来的碎渣。这些碎渣足够给狗吃了，不需要剥夺儿女一口食物。然而他说，主啊，我不会要你拿走你儿女的饼，神禁止我因为我发生这种事。然而你满意的爱和怜悯足够给你的儿女，此外也足够给我，因为与你每日所赐给其他人的东西相比，我所要求的一切只是碎渣。下面是他有力论据的最后一点，他能从基督的视角看待事物。他说，伟大的主啊，你看我如一条狗，那么看呢，我照你的话谦卑地接受你，并恳求你，若我在你眼中是只狗，对于你的伟大能力和良善而言，我替女儿所求的医治不过是你赐给我的小碎渣。他在这里也用了爱称小碎渣，小狗吃小孩桌子上掉下来的小碎渣，这是多么勇敢的信心。他真是他所寻求的无价的怜悯，他认为对自己而言那价值抵得上一万个世界，但他知道对于神子而言那不过是碎渣。他医治的大能是如此丰富，充满了良善和祝福。若一个人给狗吃了碎渣，那他所有的就会减少一点。但若是耶稣向罪魁施怜悯，他所拥有的却丝毫不减。他赦罪时的抚救屈尊，所施的怜悯，所用的能力都同样丰富，一如既往。这妇人的论据是最有效的，他的智慧如同他的热诚，其中最宝贵的是他的信心最奇妙。对妇人的论据就概括这么多吧。最后我要说，实际上妇人在按照神永恒的旨意分辨，因为主伟大的计划不就是把饼给儿女，或者换句话说，把神圣的启示送给以色列吗？通过儿女让狗也得到饼，这就是他的旨意，一直如此。通过以色列人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的计划从不更改，就是要祝福他自己的产业，让世人知晓他的道路，在万国中施行他的拯救。这个妇人不知何故竟然靠着神圣的直觉落在了神圣的道路上，尽管他没有探知奥秘，或至少经文没有详尽告诉我们为何他这样做，但在他的论据中却饱含固有的力量。换句话说，这里的意思是只有通过儿女们，狗才能得到喂养。主啊， 我不要求你停止把饼给儿女，我甚至也不要求你催促儿女快点吃，让他们先吃，但在他们吃的时候，求你让我吃一点从他们手指缝里漏下来的碎渣，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来到这里的可怜罪人呢、你有一个勇敢的论据，我把这论据交在你的手中，祈求神的圣灵帮助你使用它。若是你能充分利用这论据，今日你必将说服主。四、信心胜诉。这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点，信心胜诉了。首先，这妇人的信心为他自己赢得了赞赏。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他没有听说过有关耶稣的预言，他从出生到现在，从不晓得自己有可能变成一个信徒，但他的确成了一个头等的信徒。事情如此成就，简直是太奇妙了。但恩典喜悦行奇迹，此前他平生未曾见过主，他不像有些人，他们已经跟主交往了好些年月，然而只看了他一眼，他就获得了这伟大的信心，实在令人惊奇。但神的恩典总是令人惊奇，或许他从未见过奇迹，他的信心完全依赖于他在家乡时听说犹太人的弥赛亚来了，他相信这位拿撒勒人就是他，且仰赖于此。哦，弟兄姐妹啊，我们有各种优势，我们有机会知晓基督的一生，并理解福音的教义，这些是新约所启示给我们的。靠着多年的观察和经验，我们的信心应该远比这妇人的强。当我们看到他的机会这么少，信心却这么大，以致耶稣亲自赞赏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时，难道这可怜的妇人没有让我们感到羞愧吗？然而他的信心进一步赢得了主的赞赏，这一次关乎他信心的行为方式。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仿佛他赞赏他的话，以及他说这话时所凭借的信心。他喜悦他说话的方式，智慧、谨慎、谦卑而勇敢。他以这种方式引用他以这种方式引用他说的话来反驳他，所以他说：“因这句话，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赞赏信心的主，后来也称赞了信心所结出的果子和行为，树使果子成圣。人的任何行为都无法蒙神悦纳，除非他接纳了耶稣基督本人。这妇人因他的信心已蒙悦纳，因为因此他的信心所结出的果子与耶稣的心意一致。这妇人也得到他所渴望的，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鬼即刻就离开了。他只需回到家中，就能看见女儿静卧在床休息。自从鬼附在他身上之后，他再也没有这样休息过。我们主以隆重的方式把他所渴望的赐给了他。他给这妇人开了一张签好名字的空白支票，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我不晓得还有谁像这个妇人那样。主曾对他们说过这样的话：“照你所有的，给你成全了吧。”这似乎是荣耀的主，甘愿屈服于妇人信心的征服之手。愿神祝福你我，让我们在各种挣扎的时刻，也能这样凭信心得胜。当主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时，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将分配到的战利品会有多大。最后要说的是，这妇人给所有旁观者上了一课，那种认为自己毫无希望的人，那种从小不来神的家聚会的人，他们几乎一生都漠视各种宗教。这可怜的妇人是希顿人，他所属的那个民族早在许多世纪之前就受到了死亡的咒诅，是受咒诅的迦南的后裔之一。尽管如此，这妇人在天国变伟大了，只因她相信那些被认为完全处在神教会之外的人，没有理由不该置身于神教会的中心，并成为整个教会中点着的最明亮的灯。哦，你这可怜被遗弃并远离的人呢、当鼓足信心得享安慰，当就近耶稣基督，把你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另外，这个妇人为某些人树立了榜样，就是那些认为自己在努力寻求救恩时被拒绝的人。你祷告了但没有蒙垂听吗？你寻求过主但似乎比从前更不开心了吗？你曾试图改进和修正，并相信自己在靠着神圣的力量这样做，结果努力都白费了吗？ 然而信靠他吧，他的血没有失效，他的应许没有失去真实性，他的膀臂没有失去拯救的大能。罪人呢，当紧紧依靠十字架，即使地球在你脚下沉陷，你要紧紧抓住十字架不放，即使狂风大作，洪水滔天，甚至神自己也好像在敌对你，你仍要紧紧依靠十字架，那是你的希望所在，你在那里必不至灭亡。还有，这给所有带球的人上了一课，这妇人不是在为自己祈求，而是在为另外的人祈求。哦，当你为身边的罪人祈求时，不要冷酷无情的去做，要像你为你自己的灵魂生命那样祈求。当一个人在带球时，他郑重的把带球的事放在自己心中，把它当成自己的事，流着眼泪祈求平安的回应，结果他将说服神。最后要牢记这，最后要牢记一点，这位强有力的有荣耀的妇人给所有的母亲上了一课，因为他在为自己的小女儿祈求。母亲的本能使最软弱的变得坚强，使最胆小的变得勇敢，即使在可怜的禽兽中间，母爱也是何等有力量啊。可怜的小知更鸟原本一听到脚步声走近就会感到害怕，但当入侵者来临，自己的小宝宝遭遇到危险时，他却会坐在自己的巢穴上，为了自己的孩子。母爱使他成为英雄，因此当你向神祈求时，要像母爱向你暗示的那样进行恳求，直到主也对你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我把最后的这个讲法留给那些做父母的，借此鼓励他们去祷告，愿神为耶稣的缘故激动你起来祷告，阿们。